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宗教不是信仰，信仰也不是宗教。宗教是借着一些方式或途径叫人得好处，信仰呢却是靠着那天上的神叫自己改变。宗教的目的是要达到人要的，而信仰是要完成神要的。以色列人在神对他们沉默的时候，想用约柜来代替神，以为约柜既然是神同在的预表，那么有约柜就可以胜过敌人。当然知道有神同在才能胜过敌人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以为把约柜拿出来就有神的同在，那可就错了。约柜是神所命定的，是神圣的，但它不是神自己。约柜的用意呢，是在纪念神的工作及历史的教训，而不是让人拿来图利的。信仰的需要就是让神在你的人生当中来管理，来带领，而不是你利用神。虽然是神的选民，虽然是神的约柜，但若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仍然是一败涂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失败在于不信。在迦南地征战的时候，失败在于不顺服。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能吸取他们的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
五位非利士的领袖万岁！报告大人，我们做到了，把以色列人打败了。我们不但把两个祭司给宰了，也把他们上帝的神龛给掳来了。
好，很好。这场战争中杀死了他们多少人？
依我估计约有30,000人，而我们却伤亡很少。
好。
不久，有一个逃兵从战场一直跑到示罗，他悲痛地撕破自己的衣服，撒灰在头上，匆忙地跑过以利的身边，将战败的消息传遍全城，凡听见的人都恐惧嚎哭。当时以利已经98岁，他眼睛虽然快瞎了，听力却很好。
我好像听到有人哭泣哀嚎，好大的骚动，发生了什么事啊？
明老，前线逃回一个人，带来了坏消息。
把他带到这儿来吧。
是。
你是从战场回来的吗？
是的，我今天刚从前线逃回来。
快告诉我，前线怎么样了？
我们以色列人惨败奔逃，军队死伤很大，有好几万人。而您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也都阵亡了。
啊，两个都死了。
上帝的约柜呢？
那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抬走了。
不好了，完了。
又老又胖的以利正坐在城门旁边，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就向后倒下，跌断了脖子，死了。他做以色列的领袖共40年。这件事应验了上帝向以利家所说的预言，以利的两个儿子会在同一天死亡。非利士人掳获了上帝的约柜以后，在营中大大的欢乐。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以色列的上帝不像人手所造出的偶像，也不明白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在天庭统治着全宇宙。
将军，我们五位非利士首领来恭贺您大获全胜，尤其是掳获了希伯来的上帝，现在全都归我们了，没问题了，我们一定会百战百胜的。
但愿如此，大人。不过我们要把约柜安置在什么地方呢？
把它抬到雅士图去，放在大衮庙中的供台上。
大人，已遵照您的吩咐，把上帝的约柜放在大衮神的旁边。可是大人，今天早晨大衮神竟脸朝下倒在约柜的前面，好像在朝拜一样。
哦，后来呢？
当然是被祭司们尊尊敬敬地扶了起来，立在原处。报告大人，今天早晨大衮神又扑倒在上帝的约柜前了。
啊，
可是这次神像却叠在门槛上，头和两手都折断了。
啊，这就怪了。这样好了，把约柜抬出大衮庙，把它放在别的屋子里看看。
是，大人。
住在雅什图附近的居民开始生毒疮，无法医治，死得极为痛苦。他们讨论的结果认为是上帝的约柜放在那儿的缘故，因此他们请非利士的五个首领来。
我们该如何处置上帝的约柜呢？还要将它留在雅什图吗？
我觉得你们的病并不是因着约柜的缘故，不过为了使你们安心，我建议将他送到加特去。
好，把他送到加特去。
好，对。
自从雅什图人将上帝的约柜送到加特以后，没有多久，在加特的众人就受到了无法医治的毒疮的袭击。
加特的居民们，请听我说，我们不要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再停放在我们的城里了。自从我们在战争中掳来这个东西已经快7个月了，无论它到什么地方就带来这种奇怪的疾病跟死亡，我们要把它送到别的地方去，把它送到以格伦去，好不好？
我们同意。
同意。
把它送到以格伦去，越快越好。
当以格伦的居民一看到有人把上帝的约柜送到他们这儿来，就惊慌地大叫说：
哎呀，救命啊，他们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送给我们，是要害死我们了。我们在以格伦的人不要他到这儿来，不要，不要啊。
既然没有人愿意将上帝的约柜放在自己的家里，人们就把它停放在田间。于是不但以格伦人生了毒疮，连田里的庄稼也被老鼠吃掉了，毁坏了田地，造成了灾害。
要是我们一直让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放在这，那我们全都要完了。我们非想办法不可。快去请我们腓力士的五个首领，庙里的祭司和占卜的人来开会啊。
我们被召集到以格伦来，是要决定如何处置以色列上帝的约柜，
把它还给以色列。
对对对对对，把它送回去，送回去，
送回去，送回去。
好，就这样决定，把上帝的约柜还给以色列人。不过，应当怎样送回去呢？哎，我看见占卜的有意见要发表。
你如果要把它送回去，千万要带赔罪的礼物来平息他们上帝的怒气。
应当用什么礼物来赔罪呢？谁有什么建议？
不如用纯金打成五个肿瘤的样子，五只金老鼠，代表我们的五个皇城和五位腓力士首领，然后把礼物放在精致的盒子里，连同约柜一起送去。他们的上帝可能会免我们的灾难，医治我们。我们绝对不可像以前埃及的法老王那样硬着心。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要用什么方法把约柜送去呢？
大人，我有个建议，把上帝的约柜放在新车上送回去，用两只从来没有负过轭的母牛把小牛关在家里，把母牛套在车上，我们注意看，如果没有人赶他的话，他会不会自动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去？
那些母牛绝对不会离开他们新生的小牛的，这是你知道的。
就是，如果没有人指挥母牛，牛却能把车拖到以色列，我们就知道所遭遇的灾害是以色列的上帝降给我们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你明白吗？
大人，母牛都套好了。
好吧，放他们走吧，看他们要到哪里去。
啊，车开始动来。真的，母牛往以色列的博士麦去了。
当时博士麦人正在田里收割麦子，他们望着远远的牛车正朝向他们这边来了。
哎，大家看啊，快看啊，那边路上来的什么？
那在牛车上的东西是不是上帝的约柜啊？
哎，是是是，
对对，
哎，是约柜啊。
感谢上帝啊，约柜回来了，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
哎，约柜回来了，约柜回来了。
我们把你们的上帝还给你们，应当放在什么地方？
这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在天上，不过这柜子里却装着他亲口颁布、亲手写的十条诫命，暂时把它安置在路旁的磐石上吧。
这个小盒子里装着我们的赔罪祭，是给你们上帝的礼物。在过去的七个月中，他的手重重地打击我们，我们向他道歉，祈求他赦免我们。我们愿意把牛给你们的上帝做燔祭，可以把牛车劈来做火柴。
五个腓力士首领回到家中，发现灾害已经停止了。
这就证明了过去七个月中我们所受的灾害是从以色列的上帝那里来的，我们把约柜还给他们是做对了。
虽然以色列人为了约柜回到他们的国境而快乐，可是他们有些人却没有对约柜表示应有的尊敬。
各位各位，我听说在遮盖约柜的布下面是包金的柜子，盖子是纯金的天使。
你要不要把布拿开自己亲眼看看呢？
我想不应该这样做的。
为什么不应该？
因为约柜是神圣的，
它是整个会幕中最圣洁的器具，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入约柜的所在，而且啊，一年只有一次，并且要带着燃烧的香炉。
是啊，是啊，是啊。
哎，女人知道些什么吗？她们总是迷信，怕这个怕那个的。好吧，我可不怕。来，我把它拿开。
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哎，大家请看了，我们把布已经拿开了。看啊，我们都好好的，一点事情没有啊。
这么多金子耶，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子啊。
难怪菲利士人要这个东西啊。
是啊，就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蒙上帝允许的。
是啊，
是是。哎呀，约柜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呢？把盖子揭开看看看看。
哎，盖子上的两个天使是纯金做的，得好几个强壮的人才移得动呢。
就这样，愚拙的人们打开了约柜的盖子，要看里边是什么。他们这种不敬虔和胆大妄为的行动，带来了上帝的惩罚，当场有许多人被击杀了。
哎呀！死了，死了！
上帝把他们都杀死了！上帝把他们杀死了！
哎，在这圣洁的上帝面前，谁能站立得住？
我们好怕这个约柜啊，该把他送到哪儿去呢？
让我们打发人到基列耶林去，找几个利未人来，把他抬到那里去吧。
基列耶林的人很乐意将约柜接到他们的城中，把它放在山上的利未人亚比拿达的家中。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专门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一直留在那儿许多年。年轻的时候就被以色列人认定为先知，以利去世之后，撒母耳就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他的出生地拉玛，在那里审判以色列子民。为了方便以色列子民，他每年还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以及拉玛巡行，无论到哪儿，他都呼召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
我的同胞们，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当把外邦神和亚斯他路女神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
因此以色列人就除掉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只侍奉耶和华。
弟兄们，我差派你们到以色列各地去召聚众人，在米斯巴举行献身会。
是
是，
撒母耳大人，
我在那里和大家见面。
当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就用水浇在耶和华面前，禁食，并承认他们的罪。撒母耳也为他们祈祷。不久，举行大会的消息传到了他们敌人非利士人的耳中。
你说什么呀，将军？
报告大人，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在米斯巴，有男女老少、兵丁、祭司和长官，全都聚在那里了。
他们是不是准备要战争？
哦，不是的，纯粹是宗教集会。
我认为这是攻击他们的最好时机，他们绝料不到我们会攻打他们，所以这一仗必能得胜。
对。
那么将军，立刻行动，攻其不备。
是大人。
哎呦，腓力士大军开拔了，他们快到这了。哎呀，糟了糟了，我没有任何准备呀。哎呦，
萨摩尔，请为我们祷告，千万不要停止。快，萨摩尔，请为我们祷告。萨摩尔，请为我们祷告。
萨摩尔献上一只羊羔做燔祭，诚心恳求上帝拯救他的百姓。他们当天已经全心转向上帝来侍奉他。正当萨摩尔献祭祈祷的时候，腓力士的军队快速地向他们进攻。那时上帝显示出他的大能。闪电击打腓力士军队的前后方，凡是没有被杀死的人也都瘫痪了，这是他们的武器所无法对付的。
撤退，撤退，他们的上帝为他们征战了，我们吃败仗了，吃败仗了，撤退，撤退，快跑。
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的敌人撤退了，就从后面追赶他们，一直追到他们的国境。那一天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从此以后腓力士人多年都一直不敢再侵犯以色列。
我说亚比拿达，你我都在以色列太平时期做长老，在像萨摩尔那样的先知跟士师领导之下工作，实在是个特权。我敢说他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士师了。
我完全同意，像他一生的生活就值得做每一个人的模范。在萨摩尔做士师以前，就从来没有举行过像现在这么大规模的逾越节，全国人都聚集在一起来举行庆祝呢。说真的，能认识这么伟大的人物是我们特别的福气啊。
你想想看啊，他在训练青年人为上帝服务的工作上多么有成就。他办学校，一所在家乡拉玛，另一所在基列耶岭。他召集虔诚聪明又用功的青年来彻底研究圣经，还学习手艺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是啊，那些青年称自己是先知的儿子，称他们的学校为先知学校，这是多么合适啊。
不过现在萨摩尔年纪也大了，我很担心万一他去世了，将来谁能够代替得了他呢？
萨摩尔年纪老迈，全以色列长老们聚集在他面前与萨摩尔谈话。
萨摩尔，您老人家年纪也不小了，您的儿子们又不学您的榜样，所以您老，我们是希望能够像别的国家一样，因此萨摩尔，请您为我们选一个王，让他来治理我们的国家。
一个王，上帝是我们的王啊！
您老，我们希望和别的国家一样，王又做我们的士师，会领我们去打仗，能够和别的国家讲和联盟，而且呢，
我要在祈祷中寻求上帝，不论他吩咐我做什么，我都服从。 我已经向上帝祈祷了。他对我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不要我治理他们。他又叫我来提醒你们，将来王一定会征召你们的儿子当士兵、坐战车或当佣工，他将征召你们上千的人为他做苦工，并制造打仗的武器和战车。他要叫你们的女儿为他做菜、烤饼，没收你们的田地，变为他皇家的产业。
萨摩尔，就算您老人家所说的一切都不错，但是我们还是要一个王。您刚才不是说上帝已经吩咐您要答应我们的要求吗？不论怎么说，我们就是要一个王啊。
哎，对啊，
我们要一个王，
我们要一个王，
萨姆尔，以色列的老先知，悲伤地回到他在拉玛的家中，等待上帝给他更进一步的指示。
想与别的国、别的人一样，这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原因。他们厌弃神自己的管理，他们想要一位能看得见的领袖，他们要与别人一样。结果呢，神就任凭他们。所以我们千万要在神面前谨慎自守，谦卑受教，不然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不满足于现状，主观的强求，以至于到神任凭我们的时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们宁可在神的管教中，不要落入私欲的辖制，宁可为神的仆人，而不要为罪的奴隶。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